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22到30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13章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再次交在主的手中，愿你自己掌管讲台，掌管你无用的仆人，让他接受在你面前讲出你自己有用的话语，接受你的生命之道，真是能够叫我们每个人肯定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真实知道晓得怎么样努力进窄门，得着你上上好的福分。求主恩待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有恩典，有精神来渴慕聆听你的话，求圣灵在当中做教导、做浇灌的工作，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如果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得救了吗？你有把握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肯定可以上天堂吗？100%的把握你有吗？或者你说我还做得不好，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能够上天堂。那对于得救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活在虚假的自以为是，或者我真的是得救了，或者我应该是得救，不能活在虚假的以为得救的里面。当然我们也不要一直活在那个捉摸不定的状态，哎呀，不晓得得救还是不得救。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肯定信仰，但愿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更肯定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分几方面来思想，请继续翻开路加福音13章22节。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首先第一点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主是一位为人预备救恩的主，我们的主是一位蛮有使命在这个地上劳碌奔波服侍人的主。这里13章22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可以看到一条主线，就是人子往耶路撒冷去。在路加福音好几处都讲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你不用翻圣经，我读给你听。在9章51节，那里说耶稣被借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13章22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就是这节。然后17章11节也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在19章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那19章37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了起来，大声的赞美神。那在19章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所以从九章五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十九章四十一节，路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写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这个旅程。然后当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发生一系列的事情，就是耶稣面对这些宗教领袖正面的较量，然后耶稣就被捕，然后受难，然后被钉死，复活，穿插在这些的段落当中。我们看到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在之前特别是九章二十节，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门徒没有人回答，只有彼得说你是上帝所高立的基督。耶稣就切切嘱咐他们说不要将这事告诉人，然后耶稣就自己预言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害。在九章二十二节二十四节都提到说，人只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必须受许多的苦，被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去耶路撒冷是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耶稣是以他的血把他钉死作为一个基础来救赎人类，就是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思想明白，救赎的恩典是通过耶稣基督他的死完成的。虽然我们今天救恩是白白领受，我们信就可以得救，不过这个得救是因为完全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恩典是白白得救，不过这绝对不是廉价，是完全是耶稣付上他的生命。那因此我们回到这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这简短的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主要是为我们预备救恩，成全救恩，他是自愿的来到这个世界，主动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救赎的工作。不只是他向耶路撒冷去为我们预备钉死，在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你可以看到说他到各城各乡教训人，换句话说耶稣也在还没有上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之前，在这个路途当中，主耶稣他有一个迫切的使命，就是看到人流离困苦，看到许多人被罪捆绑，许多世上的人，耶稣去寻找拯救他们。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主是为人预备救恩的主，我们的主也是寻找人拯救人的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节圣经，我们应该想到说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今天你有没有认识这位为我们预备救恩寻找拯救世人的救主，他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完成救赎的恩典，那你今天怎么对待这位创造的主，为人舍身流血的主？你真的真心谦卑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还是弃绝他？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真的是轻看这样的一个恩典，还是珍惜这样的一个主耶稣救赎的大恩？那当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给我们看到他是预备救恩的主，他也是来寻找拯救世人的救主，他到各城各乡去教训人，去解决人的需要。然后就在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二十三节说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那从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问他不同的问题。那这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人少，为什么这个人问得救人少吗？我们暂时不提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说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不同的人，有一些人是刁难，有一些人是故意来问耶稣一些难，要问到耶稣或者要抓了耶稣的把柄。就好像曾经有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传的都是正道，你也不按人的外貌来看待，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然后他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们说的很动听，说耶稣不取人的外貌，耶稣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那么他就接下来问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们真的是想要问可以不可以吗？他们是想要抓了耶稣的把柄。如果耶稣说可以，那耶稣就是好像向这个世俗的证据妥协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的话，那就可能得罪罗马的政府。所以他们是要抓了耶稣的把柄，意思说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面对 各种不同的人来跟他提问。那现在这个人他们问，他问得救的人少吗？为什么他问得救的人少吗？可能他出于好奇，或者他向耶稣就提出这个问题，得救的人少吗？什么是得救呢？他说得救的人少吗？在当代版的中文圣经就是得救的人是不是不多呢？是不是很少？他问这个问题，也许他曾经看到跟随耶稣的人本来是很多的，因为很多人跟随耶稣可能是看到耶稣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有不同的需要来寻求耶稣帮助。或当耶稣讲一些信息、讲道的时候，严厉的责备一些罪恶，也看到有一些人开始离开，开始不跟随了，或者他们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就不来到耶稣面前。那么特别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当耶稣之前讲了一些信息的时候，他们觉得这道甚难，听不清楚，听不明白，很难遵行，所以他们就说，从此他的门徒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本来很多人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讲了一些信息，他们觉得很难，他们不再跟随耶稣。所以可能这个人就看到说，一开始可能很多人跟随耶稣好像都是能够蒙恩得救的，但是为什么好像越来越少？是不是得救的人少呢？所以这个人提出这个问题。也可能这个人本身是犹太人，犹太人本身在当时来的这个罗马人来说，他们是少数的一群人，所以是不是我们犹太人就是指我们犹太人得救，我们是神的选民，其他人这些都是外邦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他们不得救，所以我们少数的犹太人得救。所以这个人就来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得救的人少，就是我们犹太人得救，我们是神的选民，这些外邦人都是地狱的材料。那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说，得救人是不是很少？那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耶稣是对这个人说，也不只是对这个人说，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是没有跟他说得救的问题，耶稣先说你努力进窄门等一下我们谈谈这个努力进窄门。既然这个人问得救，我们就先问一下，到底什么是得救？什么是得救？如果我们从上文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三节第五节，第一节，当时有人来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血掺杂在他们丢中的事告诉耶稣。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些迫害。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重新西罗亚楼倒塌了，要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换句话说，有两个历史事件，有一些人死了，所以这些人就说，这些人死是不是因为他们得罪上帝，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些人死了，是不是比耶路撒冷的人、加利利人更加有罪？那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是要如此灭亡。所以在第三节第五节，耶稣这里说到两次灭亡，灭亡。那什么是灭亡呢？灭亡就是指肉体的死亡吗？不是不是指肉体死亡，灭亡就是永远的死，永远的沉沦，与神永远隔绝。那每一个有罪的人，他被审判的最后结局就是永远与神隔开，永远丢在硫磺的火炉里面。启示录说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就是肉体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永远在这个硫磺的火炉里。一般上我们就是下地狱了，我们说好像说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沉沦，就是永远下地狱灭亡的意思。所以灭亡不只是说身体死亡，就是我们的灵魂永远与神分开。那因此得救就是一个罪人从这个灭亡的状态里面得到拯救，就是在神公义的审判和永远的震怒当中，我们脱离了。所以一个人得救是脱离那个永远的沉沦和灭亡。那为什么人会灭亡呢？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死到人与神分开，罪死到人永远灭亡沉沦。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是不是今天人的罪使到人与神隔绝，人的罪使到人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神掩面不看我们，所以罪的可怕。圣洁公义的神面对罪要面对刑罚，人非圣洁不能看见神，不能亲近神，罪的公教就是死，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罪就使到人远离开神，所以在神公义的里面，人就要面对永远的沉沦灭亡，与神隔绝。所以罪是多么的可怕，罪是惹动神的怒气，罪是吞灭人的灵魂，罪是把人永远的毁灭在地狱里面。所以圣经就真的告诉我们说罪的可怕性。今天为什么人会沉沦不能得救，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只是我们今天常常在罪的里面，我们被罪的瑕疵，我们沉溺在罪中，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不承认说我们被罪捆绑，人走向灭亡，很多时候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情况。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跟他说要信耶稣啊，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藐视，他觉得将来有没有审判灭亡，他不去认真看待，他拒绝神的救恩，这是世人可怜的光景。所以世人都要逃避灭亡，需要得救。人的出路就在于说他没有看到他自己和承认自己有罪，需要悔改，从罪里面回转归向神，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一个人沉沦灭亡就是没有得救啊，灭亡和得救是相反的。所以得救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个本来沉沦灭亡与神分开永远隔开的时候得救了，就是脱离沉沦灭亡。就像一个人在大海里面，落在大海里面挣扎，怎么呢？你说叫他游泳吗？你说叫他蛙式，叫他自由式？不是。在这样一个大海波浪汹涌翻腾的时候，你不是叫他怎么游泳，他要沉下去的。在他沉下去的时候，挣扎的时候，你只能救生圈下去，或者手下去，绳子下去把他拉上来。所以人都是沉在黑暗，沉在罪恶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教他。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救主，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人在沉沦在黑暗灭亡当中，他需要救主耶稣把他救上来。我们所熟悉的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说我们从罪里面本来是沉沦下去，是灭亡的，但是今天耶稣来拯救我们，叫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得救不只是说我们脱离灭亡沉沦，得救是我们有一个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所以这是整个重点。什么叫做得救？得救是我们有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中国人都相信说都在追求长生不老，或者儒家讲的精神不死，佛教讲的这个涅槃或者净土。那我们都知道人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不是人死如灯灭，也不是说死了一了百了，肉体是死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宝贵的灵魂，这个宝贵灵魂因为罪与神隔绝了，死在黑暗过犯当中，耶稣来就是把我们拯救出来，脱离黑暗沉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里面的灵再复活，活过来。所以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应该想到神的恩典是何等浩大，我们可以脱离永远的刑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一个得救的人是有生命，而且是有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所应许的，他来的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我们思想到说今天一个人怎么才是得救呢？得救是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胜过罪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吗？今天我们看到说人在罪里面就是落在神的愤怒当中，是被捆绑，是迷失，是走向沉沦灭亡。那今天你是走向沉沦灭亡，还是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沉沦灭亡，你已经被神救出来了，你是得救的，你有神给你新的生命。那怎么样能够有这个新的生命呢？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 让你有信心来信靠耶稣，让你罪得赦免，特别神的儿女。所以耶稣是预备救恩的主，耶稣也是蛮有使命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说耶稣也是挑战人心的主，在13章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进去却是不能。这个人问得救的人少吗？耶稣不跟他讲到少和多的问题，只有以色列人得救吗？耶稣也不去回答这个问题。多少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自己得救吗？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进去却是不能。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人可能看到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退去了，所以啊，这个人就说得救的人少吗？那耶稣开门见山的跟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不只是对这个人说，是对当时周围的人说，其实也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今天让我们来教会，不只是来多少次，不只是人多或者人少，我们每一个人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努力进窄门，我们进窄门了没有？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当这个人谈到得救的时候，耶稣不跟他讲其他问题，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今天你进窄门了吗？什么是进窄门呢？教会不只是说有人来敬拜神很好，有人来洗礼很好，那更重要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进了窄门，我们真的是蒙恩得救的。所以首先要关心的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所以关于得救的问题，耶稣在这里特别就讲到说努力进窄门。为什么耶稣把得救描述成要进窄门呢？因为耶稣之前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7章13-14节，耶稣曾经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在马太福音7章13-14节，耶稣就讲到有两种门，一个是窄的门，一个是宽的门，有两种道路，一个是小的路，一个是大的路。那耶稣这里用形象化的一个手法来说明，主耶稣要给人指出一段永生的路是窄的，是小的，是不容易走的，不过却是通向永生。相反的，引到灭亡的那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不是通向灭亡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要努力进窄门呢？可能有人说，为什么耶稣不把门弄宽一点啊，路大一点，让人都可以进去嘛，让每个人都可以得救嘛。那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可以说明很多人都想上天堂，很多人都知道说上天堂是好的，天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很少人愿意认真的去思想怎么样才能够上天堂，甚至更是很少人愿意为天堂付出代价，我要怎么努力进天堂。如果天堂是真的，我要怎么进去，没有人认真去想，反正知道天堂是好的，能够上天堂是最好，但是怎么样上天堂，你要付上代价上天堂吗？没有人认真去思想。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的意思。当人沉溺在罪的里面，我们可以说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人的心灵已经昏暗了，活在黑暗当中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人在黑暗当中已经习以为常，就像圣经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就是在此。世界上很多的东西，物质享受，时尚潮流，吸引人去追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都捆绑人，让人舍不得放下。很多人一生以为自己追求做到的东西是很宝贵很重要，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神去追求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追求很多东西以为是很宝贵很重要，但是到最后呢，没有办法真的叫我们得到满足，得到幸福，这是很可惜的。但是人愿花很多代价很多时间精神去追求，这就是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成为死亡之路，灭亡之路。宽大的路很 很多人走，很容易走，大家都走，但是通向灭亡。窄小的路很不容易走，很少人愿意走，不过是通向永生。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今天如果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只是讲信耶稣得平安，神是真的，神一定会赐福给你，让你家庭快乐，生活平安，让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让你凡事亨通，你生意兴隆，你万事如意啊！如果我们传福音都讲这些好处，谁不要呢？很多人都喜欢听啊！如果信耶稣都这样的话多好，但是如果你跟人家讲信耶稣啊，你要付代价啊，你要每个礼拜来聚会，你要奉献十分之一，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哎呀，原来信耶稣要做这些事情，人都不想付代价。听得好吗？听得好，但是没有想到要付代价啊。如果只是信耶稣好，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人都愿意。所以不要直接讲人家犯罪悔改信主背起十字架。今天好像很少人讲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走窄门，进窄门走小路，这些话叫人听得很为难，好像很难做到。如果我们只是讲信耶稣得救，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我们因信称义吗？不用做什么的可以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完全是神的，你没有错。那么为什么圣经说要努力进窄门呢？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一个人得救肯定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或耶稣在这里说努力进窄门，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得救进入神的国应该有人，应该每一个要进窄门，每一个人要得救都应该有这几方面的责任。进窄门是表示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啊，这是他的当时的背景。当时犹太人的城门有一个很宽大的城门，城墙有一个宽大的城门，这个城门为了安全起见不是常常打开的，只有让这些载运货物的车或者马兵啊，或者这些战车可以进出的时候才打开。一般上城门旁边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小的门啊，这小的门就是让行人路过的。这两个窄小的门通常都是很窄小，哪一个比较高大的人呢，可能他真的是要弯腰要这样子走进去，这个两个门就才能打开。但是其他那个大的城门一般上为了保护城墙，所以他们不打开。所以耶稣说进窄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事，这些进窄门的人都通常都如果高大一点就要弯下腰比较狭窄的进去。换句话说，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俯伏在神的主权里面，能够完全顺服他，承认上帝的主权，谦卑。就像圣经所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那天国的门可以说是向那些谦卑寻求神的人敞开，向那些骄傲的人是闭着的。所以耶稣是挑战人性的主，你要得救吗？进展你要得救吗？真的想到说为得救付上代价吗？耶稣的死你我没办法付代价，耶稣的死是完全成就救赎的工作，但是我们真的认真看待这样的一个救恩吗？认真看待这个救恩，你真的要来聚会吗？你真的要来洗礼之前上慕道班？你真的要为主做见证吗？你真的勇敢在人面前承认你是基督徒吗？你敢见证吗？这一切你都不愿意的话，你说我要上天堂，是救恩是白白给你的，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付上代价承认你是基督徒，愿意聚会？不是因为你聚会你上天堂，不是因为你上天堂了你得着救恩了，你应该为主做见证。所以耶稣是挑战人性的主，你说上天堂好吗？得救好吗？大家都要，但是你真的要得救吗？你真的要上天堂吗？你要付上代价来跟随主。你连基本的敬拜你都不要，你说你要上天堂？你愿意来到神面前祷告你都不要，你说你要得救？你真的认真看到这个救恩的宝贵吗？这是耶稣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你要认真去思想，你愿不愿意为着这样的一个得救付上代价？耶稣挑战人的心啊，特别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马太福音第19章，那里说到有一个人啊，在 马可福音那里说到是一个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就有讲到这个人是一个少年的官，这个人在马可福音他是跑来的，很欢喜快乐的跑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他以为说我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既然你问要做什么事情，耶稣说好了，你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这个人真的很回答了，他什么诫命都遵守了啊，他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他说这些他都遵守了。耶稣看到哇，这个人真的是遵守，这个人真的是认真看待信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边说，耶稣看到这个人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认真看待，很欢喜快乐的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做什么承受永生，他也遵守这些东西。马可福音那边说耶稣爱他，不过耶稣就说，既然你真的要承受永生，你遵守这些诫命，耶稣再向他发出一个挑战，如果你愿意做完全人，你就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你真的是认真看待得救吗？你真的认真看待上天堂吗？你变卖所有的还要跟从我。结果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很欢喜快乐来到耶稣面前，结果他忧愁走，为什么？圣经说因为他产业很多，产业多使到他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也是挑战他。所以今天神知道每个人是不是认真来跟随主，你今天真的来认真相信耶稣，愿意得着宝贵的救恩吗？你没有办法得到这宝贵的救恩，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救恩，我们不是做什么能够得救，是完全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过你真的认真看待这个救恩，你应该付上代价，从人来说你应该付上代价，这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进窄门，耶稣不只是预备人心的主，预备救恩的主，耶稣也挑战人的心。第四点我们看到说，耶稣践踏人的心，耶稣知道人心里想什么。耶稣也继续的强调说，如果单单只是说要努力，没有认真去做是假的，是危险的。所以在24节下半节到27节耶稣就说出来，24节到下半节，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然后25节说，妻子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基督都知道，我们看到救恩是很重要很宝贵，我们要进窄门，在神国里面我们清楚得救是很重要的，所以愿意来到神面前努力处亲近，这是每个基督应该做的。那这里也说到有许多人想要进去，谁不想要进天堂呢？谁不想要得救呢？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只是听到福音的很多，得救人却很少，只是想要进去，是不是努力进去呢？是不是有实际的行动呢？结果他们没有进去。那因此耶稣就在这里是说，将来有人进去却是不能的，许多人想进去，只是说说，但是没有人进去。就像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啊，种子有撒在路旁的，有撒在这个土浅石头上的，也有撒在这个荆棘野草里面，当然最后一颗是撒在好的土里面。前面三种无论是路旁的，飞鸟来吃没有了，撒在土浅石头上，日头一晒也没有办法下去。那么撒在这个荆棘野草里面，被荆棘野草挤住，所以这个种子也没办法下去泥土里面，只有撒在好土里面的才能够 生根成长有30倍、60倍、100倍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有人他们讲说我要真的来到神面前，真的听到福音，表面上好像欢喜快乐的领受，觉得很好很好，但是真的有没有领受到心里面去，有没有扎根，有没有他的心田是不是愿意领受神的道，愿意遵行神的道，愿意付上代价的跟随主，不然他们就好像拒绝在门外。所以耶稣这里提到说努力进窄门，表明这个窄门是可以进入主的殿席，进入主的家，那没有通过这个窄门就不能进去。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那个门，约翰福音10章9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通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接触他，没有人可以进到神那里去。那当时犹太人他们自以为他们就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子民。耶稣这里其实要告诉他们说，不是因为你生来就是犹太人，你生来是犹太人不保证你就是在神的国，就已经搭进去神的家。相反的，另外一些不是犹太人，他们不一定被排除在外，他们愿意进去。所以凡期望进入神的国的人，到神面前的就是要进去，努力进去，看到那个重要，看到那个宝贵。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反省，今天即使你洗礼参加聚会，不保证你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是神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愿意过一个清虔生活，没有努力进窄门这样的一个实践信仰，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的生命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你只是以为说我进天国了，我走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是真的是窄路吗？小路吗？还是像信主没有信主之前一样？这些人说我们已和耶稣吃过喝过，领受他的教训，但是你没有把真的道行出来。主耶稣说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所以不管你是在哪里信主，在哪个教会洗礼，为你洗礼的是谁，我不晓得你是哪里来的。最重要的，你真的是已经进入窄门了吗？你真的是在主的里面了吗？所以这里也给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个门是会关掉的。那谁关这个门呢？当然这里是说那个家主，就是一个掌管生命的主。这个门不是永远开着的，时间到了就关掉了。换句话说，这个门是有一个时间，不是一直开着，时间到了有一定时候。在旧约的时代，当人犯罪之后，创世纪6章，当时人的思想尽都是败坏了，神就叫挪亚造方舟，时间到了，神叫挪亚带领全家人和野兽动物一公一母进入方舟。那进去方舟之后呢，方舟的门就关了，谁关这个方舟的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纪7章15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的，正如神吩咐挪亚，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所以是神把挪亚家人还有那些一公一母的野兽动物关在方舟里面，是门，这个门是神关的。当挪亚到方舟的时候，他已经告诉当时的人说神要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但是没有人相信，把他嘲笑他。最后只有挪亚夫妇3个儿子3个媳妇进入方舟，其他人都被毁灭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倾盆大雨洪水来的时候，那些人在方舟外面看到大雨开始来了，洪水起来了，他们一定说啊，救我们了。挪亚可以开门吗？3个儿子3个媳妇开门可以开门吗？因为这个门不是他们关的，这门是上帝关的，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开门。进入永生的门也就是这样，当上帝把永生的门关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打开。这里就提醒我们说，真正能够打开门的只有上帝，开门关门的决策权是在于上帝。永生的门，救恩的门今天打开着的时候，我们可以传福音让更多人蒙恩得救，但是当耶稣基督来救恩的门一关的时候，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当我们今天听到福音能够有永生的门还开着的时候，我们要把握机会说我是不是已经进去了。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神也知道人没有办法靠他自己，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神面前，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只要我们真的谦卑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真的努力来到神面前，不惜一些代价，我真的要信主，我真的要来到耶稣面前，那你这样看重救恩，你可以蒙恩得救。这是神拯救人的一个福音，趁着救恩的门还开着，把握机会进去，时间过了门关了，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这里用努力，这个努力是一个体育的一个用词，好像一个运动员他们要努力付上这个代价，可能在辛苦的操练忍受着这样的一个疼痛去操练去做，那进入神的国要这样的努力付上代价去追求，进神的国就是得救，脱离永远的死亡，与神永远在一起享受安息，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就提到说，天国的比喻是什么呢？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44-46节讲到天国是何等的宝贵，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如果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些所有的买这块地，是欢欢喜喜因为变卖所有的为了得到这块地，因为这是一个宝藏啊。他说天国又好像什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些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所以看到这个珠子他因为变卖所有，这是他付上代价，这个珠子是最重要，天国就当你看到这个天国得救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愿意放弃在一切难阻你的，你都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变卖其所有的得到这个珍珠啊。当你变卖所有得到这个珍珠，有这个珍珠宝贝，有这个天堂的，你会失去吗？谁要跟你换你都不要换，我得救是多么宝贵，救恩就是这样。所以这里说到天国的宝贵，耶稣的救恩是值得我们付上代价舍弃一切去得着。今天充满在家，在这个充满世界罪恶痛苦的世界里面，基督的盼望是什么呢？不是地上几十年，我们追求这些东西只是几十年的真的，但是人真的却看为很宝贵。但是有什么比上天堂、比得救、比进窄门更宝贵呢？人没有去想，知道天堂是好，但是没有认真去享受我要怎么样进天堂，我要怎么样愿意付上代价的得救。如果我们看初期教会他们怎样传福音，我们看到保罗到以色列那个地方传福音，被人用石头打，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当保罗起来之后呢，保罗不是躲怕躲避害怕逃掉了，保罗起来之后又再进到城里面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保罗真的是觉得那些人需要福音，那些人需要神的道。所以在使徒行传14章21节到22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好使那些人做门徒，他就回到路斯德以哥林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信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请注意，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他传福音面对许多艰难，他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不是因为传福音才能够进天国，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保罗意思福音是很宝贵的，我既然领受的话，我应该愿意付上代价去传福音，让更多人得着宝贵的救恩。不是说我们进神的国经历艰难是一个条件，不是条件，是我们进入神的国要面对的。当你真的认真看待信仰的时候，你要去面对，我们可能面对苦难，凡立志在基督里进天都的都要受逼迫，除非你没有认真的看待主，没有愿意付上代价的跟随主，你和世界上的人一样。你真的悔改了吗？一个人悔改就是走向归向神，方向不一样，不是在走宽大的路，很多人走宽大的路走向灭亡的，那是神的爱拯救我们，我们已经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已经是进入窄门，我们是走小路的。那当我们走这个小路，走这个信仰的道路，人很少的，很孤单的，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付代价跟随主到底？那是通往永生，得救之后那应该是愿意付上代价继续来跟随主。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告诉人家说信耶稣得救停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如果我们说信耶稣进天堂，我们得救我们要付上代价继续来跟随主，可能会经历许多困难， 心里许多艰难，很多人害怕，不要来跟随主。这就是圣经主耶稣说的，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少。所以圣经的真理和世界好像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肯定说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说得救是白白的，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白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信就可以得救了。不是我做什么，不是我要来礼拜堂我才能得救，不是我要祷告一百次才得救，是你信耶稣就得救。不，你信耶稣得救，你是不是愿意为着这个得救付上代价，继续来见证你是信耶稣的？这就是信耶稣之后我们要继续走在这窄路上，恐怕你还没有进窄门，还没有走小路。所以我们要肯定我们的信仰。我们刚才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为我们预备救恩，成全救恩。在成全救恩之前，耶稣在路上继续的到各城各乡去教训人，去帮助许多的人，医病赶鬼，让许多人得着益处。那今天基督徒我们也是，我们肯定蒙恩得救，我们是天堂有份的。如果我们真的重生得救，我们是天堂真的有份的。但是我们不是等着上天堂，我们是在还没有上天堂之前，今天我们表明我们信仰，我们应该走在这进在窄门，走在这小路上，表明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来跟随主。今天我们一个得救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肯定，我已经进窄门，我已经走小路。这就是耶稣这里宣告，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他是在挑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付上代价来跟随他。啊，其实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他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他说当那的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人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就说过类似的话，将来有许多人说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人，是没有用的。你是不是真正的付上那个信仰的代价，听从主的话语，不是表面上跟从主，只是参加聚会，甚至这些人看起来是教会领袖，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义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一直在教会里面，就耶稣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不晓得你们哪里来，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甚至说你们这些是作恶的人，那不是很可惜？所以不要只是表面上说我只是在教会里面和基督徒在一起，我洗礼的，你要真的确定说我是不是真的遵行神的道，我真的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跟随主的，我真的进了窄门。所以确定你在神国的救恩，有份意在神国里做起是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就说了，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要被赶到外面，将来你不要哀哭切齿了。他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做起，只是有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以色列人他们常常称他们是亚伯兰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所以他们以亚伯兰为荣，以雅各、以这些先祖为荣。换句话，他们是这些先祖的后裔，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应该可以进神的国的。不过耶稣就在这里明确的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虽然你们的祖先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在上帝的国里面，但是耶稣说你们未必进去了。他说你们却被赶到外面，你们本来是在里面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你不要哀哭切齿了。这对当时犹太人说，他们觉得不可惜，他们是神的选民，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后裔，怎么可能不得救？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国，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这样？也就是说不是靠着你是 生来就是犹太人，重点是你有没有进展呢？你有没有真正的付上代价来跟从主？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也真的要认真看待说，今天我们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已经洗礼了，我们真的要认真说，不要只是说我是基督徒我已经洗礼，洗礼肯定是你是基督徒很重要，不过更肯定说你真的是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吗？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反映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吗？你真的是付上代价来跟随主吗？你真的要问你这个问题，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我有没有重生的生命？我的名字不只是在教会的会有名册上，我的名字有没有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那是更重要的。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努力进窄门，是尽本分，神的机会在我们身上，我们体会的，我们领受的，那是主的爱吸引我们，那我们是不是要甘愿付代价来做主的门徒，来忠心跟从他？耶稣就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的在后的将来在前，在前的将来在后。耶稣在这里只是说将来有，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很惊讶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能够在神的国里面，耶稣却在这里说你们被赶到外面，不过呢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外邦人你们没有听从，你们拒绝神，这里犹太人因为他们拒绝神，所以今天救恩就临到外邦人，我们蒙恩得救，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将来有人在神的国里面坐席，只是有的在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肯定说，我们是不是不管你是在前在后，我们要肯定说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国里面。那总结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窄门的福音，是付代价的福音，这也是四本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也是保罗和彼得初期的门徒他们所讲的福音，这是纯正的福音。今天我们说信耶稣需要人付上代价来跟随主，不只是表面上我信耶稣，耶稣给你平安啊，你信耶稣你得永生，耶稣是真的，你有信心祷告你求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不是没有讲到说要付上代价来跟从主，没有讲到说要委身跟随主，这不是真正的福音，这是一个宽大的路。耶稣给我们看到是一个认真的愿付上代价进窄门走小路，那不是我们故意要与人唱反调，不是我们故意与人背道而驰，这是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委身，真的知道他为我们死，我们愿意为他而活，立定心志来跟从他，付上代价来遵守他的教导，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今天当我们说管传福音，我们传什么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是付代价的福音，是进窄门走小路的福音。不是说你来信耶稣，你来信耶稣不是停在这个地方，信耶稣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明白你真的是信耶稣在做什么，这是纯正的信仰啊。这段圣经也让我们提醒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肯定我们是不是自己与神的关系，不在于人多人少，得救人多吗？得救人少吗？这不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我们需要问题说，我得救了吗？我真的进窄门走小路吗？我真的愿意为着这个信仰付上代价吗？特别你看初期教会跟随主都面对许多的困难逼迫，其实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或者中国还没有开放之前，有许多基督徒他们为了持守信仰，他们受逼迫，他们面对许多困难，他们就是进窄门走小路。相反的，今天啊，信耶稣不用付上什么代价，反正信耶稣连聚会要不要聚也无所谓，这是要是信耶稣吗？你认真考虑一下，你真的有信耶稣吗？反正信耶稣不聚会也无所谓，不祷告也无所谓，反正我们上天堂好像肯定，你肯定吗？一个人肯定他不会随便乱来的，一个人肯定他真的走在信仰道路，他真的付代价来跟从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这是白白的得救，这是肯定的，不过这白白的救恩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是愿意为他而活，我们是愿意付上代价要来见证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不配的罪人完全是因为你真的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你为我们的罪死，叫我们今天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感谢你，当我们进入这个神的国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进入窄门，我们要为这个信仰付上代价。我们不应该以福音为耻，我们因为着这个福音，为着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这样一个宝贵的信仰来见证你，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知道这是宝贵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让我们持守到底，也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福音传开，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肯定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欢喜快乐来为主做见证，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